第七篇定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一、哥林多前书中保罗的灵尼拓生弟兄曾经告诉我们，读圣经最重要最宝贝的就是要摸着作者的灵。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的灵里无疑有一个专特的负担。我们读这卷书信的时候，需要进入作者的灵，我们要摸着哥林多前书中保罗的灵，就需要知道一点保罗本人和哥林多信徒的背景。保罗是一个典型热心宗教的犹太人，完全献身给他祖先的宗教，因为他绝对为着犹太教，所以他抵挡福音，抵挡耶稣的名，也抵挡召会。我们都知道，当他抵挡召会的时候，主耶稣临到了他，呼召了他，分别了他，给他托付，嘱咐他要传扬基督。保罗顺从了主的托付，他的确传扬基督。他出外尽职的时候，有一次访问哥林多城，就是希腊的一座文化城，有许多崇尚哲学的人住在那里。保罗向这些人传讲基督耶稣。在哥林多有一些崇尚哲学的希利尼人领受了保罗所传讲的话，接受了基督就得救了，他们重生的时候就得着起初的恩赐，永远的生命和圣灵。这些起初的恩赐像属灵种子一样撒在他们里面，不过他们领受了神圣的生命和圣灵之后，并没有凭这些恩赐而活，他们没有凭神圣的生命和圣灵而活，反倒仍旧照着希腊文化过生活。这就是说，他们不是过着属基督的生活，乃是过着智慧与哲学的生活。他们是照着哲学与属世的智慧而活，不是照着神圣的生命和圣灵而活。哥林多信徒因着他们哲学的属世智慧，就有了不同的心思和意见，他们说不同的话，有不同的偏好和拣选。有的说我喜欢保罗，有的说我偏好基法，还有的说我拣选亚波罗，甚至有些哥林多信徒说我喜欢基督。这些不同的意见和说法就给许多邪恶的事开了门，使其进到召会生活中。这些事包括纷争、争论、淫乱以及诉讼，在婚姻生活方面也有混乱的情形和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说，如果妻子不愿意跟着弟兄相信主，这位弟兄就应该离开他的妻子，有的人又不主张这么做，所以在哥林多信徒中间就有了不同的意见。虽然他们是真基督徒，领受了神圣的恩赐，可是他们没有过基督徒的生活，反而过希利尼人的生活。他们不是过神性的生活，乃是照着属世的智慧过哲学的生活，结果他们中间就有混乱。这就是这封书信的背景。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有负担引导哥林多那些受了打岔崇尚哲学的基督徒转向基督。这些信徒因着他们的智慧、哲学和文化而偏离，所以保罗灵里的负担是要把他们带回来，归向这位他曾经向他们见证的基督。保罗灵里的这个负担在这卷书的头两章里特别明显。定十字架的基督，哥林多前书头两章很难懂，也许这两章圣经你读了许多遍，还是不懂保罗在说些什么。你可能对很多不同的经节有印象，但看不见保罗的重点。这两章圣经的重点是，在保罗的灵里，他尽力把受打岔、崇尚哲学的信徒带回归向基督。为这缘故，保罗在这几章里并不强调复活的基督或升天的基督，他反倒强调定十字架的基督。在二章二节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这位定十字架的。保罗向哥林多人传讲定十字架的基督，一位被杀的基督。我们曾经指出， 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难处，最好的办法就是了解有关的每一个人。然而，人解决难处的办法是协商，神的原则刚好相反，不是协商，乃是了结。每个人都被了结时，就没有声音了。要带进静默和单纯，上好的路就是经历钉十字架的基督。保罗似乎对哥林多人说，我向你们见证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我头一次到你们这里来，是对你们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主在地上的一生，就是结束于钉死十字架。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事实含是许多事，他受人藐视，被人弃绝，而且被人击败。一个人不先被弃绝打败，就不能被钉十字架。基督借着被钉十字架受了人的弃绝，他本来可以避免十字架的死，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只因他愿意被杀，人才能把他钉十字架。基督钉十字架使全宇宙静默，并且使宇宙间极其复杂的情势变为单纯。保罗灵里深处盼望能使哥林多那些受打岔、崇尚哲学的基督徒，对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有深刻的印象。圣徒们中间有风波与难处，声音众多，说不一样的话。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督的。谁能止息这一切声音？保罗知道，只有钉十字架的基督才能止息这些声音。因此，保罗灵里的负担是要把这些信徒带回来，归向他向他们所传讲并见证的基督。保罗能说，我传给你们的是一位无声的基督，一句话也不说。情愿钉十字架的基督，他情愿受藐视、被弃绝、被致死。这是我到你们那里去所服侍给你们的基督。现在我愿意你们知道，这样的一位基督乃是神的能力，唯有钉十字架的基督才能拯救你们。神拯救的能力不是刚强的基督，乃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不是征战的基督，乃是被击败的基督。我再说，保罗的灵乃是要把这些纷争、崇尚哲学的基督徒带回到钉十字架之基督的单纯和静默里。不仅如此，一章十七节保罗说，他传福音并不用言论的智慧，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在这节里，言论的智慧是指哲学的推想。在二章一节保罗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照着高超的言论或智慧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高超或作优越。保罗去哥林多不是要在神的奥秘上展示他高超优越的言论或哲学的智慧，相反的，保罗避免哲学的推想和高超的言语，只传讲简单的十字架的话。十字架的话是简单的，与高超的言语无分无关。保罗把基督服侍给哥林多人的时候，并不用哲学的智慧，因为他晓得哥林多人是崇尚哲学的人，他们生在崇尚哲学的环境里，在哲学的影响下受培育。保罗的目标是要拯救哥林多人，脱离他们生在其中的哲学。保罗似乎是说，你们生在哲学和属世的智慧里，但我到你们那里去，不是带着哲学，乃是带着基督和十字架。我不是照着你们高超的哲学推想来传讲基督，我乃是简单地向你们传讲基督，告诉你们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基督甘愿受藐视、被弃绝，他接受了人的弃绝，他被捉拿的时候没有抵抗，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也没有挣扎，他静默无声，因为他愿意被钉十字架。这就是我所传给你们的基督。保罗的传讲与希腊哲学的原则完全相反。按照希腊哲学，保罗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既不合逻辑，也缺少哲理。这里保罗似乎告诉哥林多人说，我所传讲的，并不是照着哲学或属世的智慧。虽然如此， 你们却接受了我的传讲和我的见证，你们在基督里，在一切的发表和知识上都得以富足，并且因着恩典，你们领受了起初的恩赐，神圣的生命和圣灵。然而，你们没有照着从主所领受的生活，你们所领受起初的恩赐并没有得着发展，也没有尝到成熟，你们还停留在婴孩的阶段，你们在基督里仍是婴孩。现在我的负担是要把你们带回到钉十字架的基督和起初的恩赐里。你们需要忘掉你们的希腊文化、智慧和哲学，回到基督并他的钉十字架这里。这是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头两章的灵。保罗以这样的灵写信，把信徒指向钉十字架的基督，向他们说十字架的话。保罗告诉他们，钉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能力，为要拯救我们，也是神的智慧，为要完成他的计划。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看一章18至25节，我们要懂得这几节圣经，就在于对前面17节有正确的领会。1至9节是这封书信的引言。在开头的这一段里，保罗说到起初的恩赐和有分于基督。接着在10至17节，保罗给我们看见基督不是分开的，他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众圣徒都说一样的话，基督和十字架，并且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接着在18至25节，保罗给我们看见钉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基督的十字架，18节说，因为十字架的话对那正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对我们正在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本节开头的因为指明18节是解释17节的。在17节里，保罗宣告，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浸，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言论的智慧，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神新约的经纶乃是要借基督的救赎产生召会，在这经纶的成就里，基督的十字架乃是中心。保罗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并且夸基督的十字架，他不传割礼和律法，那是犹太人和一些犹太信徒所围着征战的，他也不传哲学，那是希利尼人和一些外邦信徒所提倡的。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废掉律法上的规条，我们信的人也已经向哲学，就是世上的蒙学死了。然而撒旦煽动热衷犹太教者和希腊哲学家，传他们属世智慧的各种主义，使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使徒保罗在这世上很警觉，在哥林多信徒中间的分裂大多由于犹太宗教和希腊哲学的背景。当使徒对付这事时，特别强调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人若以基督顶替宗教的意见和哲学的智慧，并让基督的十字架做工，对付连结在任何背景上的肉体分裂就会消除了。在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跟前，人所推崇的天然爱好和属人的智慧是无法站住的。十字架的话，保罗的传讲并不用言论的智慧，也就是说不用哲学的推想，因为他不愿意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基督差遣保罗不是要他用言论的智慧传福音，保罗拒绝落入哲学的推想，他担心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他晓得十字架的话对那正在灭亡的人为愚拙，他们认为十字架的话太简单，并看十字架的话为愚拙。灵前一章18节的话，原文同字在一章5节意为发表。十字架的话乃是十字架的发表、话语和传讲，这种传讲为那正在灭亡的人所藐视，看为愚拙，却为我们正在得救的人所尊重，当做神的大能接受。保罗在禁止时强调十字架是神救恩的中心。今天许多教授和受过教育的人把十字架的话看作愚拙，他们认为讲说一位被藐视 受厌弃并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乃是愚拙。他们不要听一位不替自己辩护而被杀的基督。人对他们说到钉十字架的基督时，他们会说，太愚拙了，不要跟我讲这一套。如果有人藐视我，我会反抗，如果有人拒绝我，我会征战。不仅如此，如果有人想杀我，我会保护自己，先把他打倒。连属地的法律都确保自卫的权利，不要跟我讲定十字架的基督。因此，十字架的话对那正在灭亡的人仍旧为愚拙，对崇尚哲学的人更是如此。正在得救，临前一章十八节，保罗说到我们正在得救的人，我很宝贝正在得救一词。如果有人问你得救了没有，你可以回答说，我正在得救的过程中，我还没有完全得救，我只得救到某一个地步，虽然我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得救，但是我正在得救。十字架的话对我们这些在得救过程中的人来说，就是神的能力，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在十九节，保罗接着说，因为经上记着，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通达人的通达。在这节的开头，保罗再次用了因为一词，说出这一节也是解释前面所说的。这里保罗指出，神不在意智慧人的智慧，也不在意通达人的通达，他反而要灭绝这个智慧，废弃这个通达。保罗写十九节的用意是针对崇尚哲学的希利尼人。保罗似乎在说，你们希利尼人自以为智慧通达，你们不知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通达人的通达。如果你们自以为智慧，神要灭绝你们的智慧；如果你们自以为通达，神要废弃你们的通达。自以为智慧或通达是危险的，因为你们冒着被神灭绝或废弃的危险。在二十节，保罗问了许多问题，智慧人在哪里？经学家在哪里？这时代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使世上的智慧成为愚拙吗？今天的智慧人在哪里？在希腊，在纽西兰，在美国，在台湾。那些有特定民族或文化背景的人，常自以为是最智慧、最有哲学思想的。也许这样的人比别人有智慧，但是他们并不比在诸天之上的神更智慧。在教会生活里，我们不该耍什么小聪明。不仅如此，在教会生活里，我们也不该做经学家或辩士。然而，有些地方带头的人会夸他们手下所训练的青年人是经学家和辩士。然而圣经问说，经学家在哪里？这时代的辨识在哪里？事实上，神已经使世上的智慧成为愚拙，所传知识的愚拙。在二十一节，保罗接着说，既然照着神的智慧，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未曾认识神，神就乐意借着所传知识的愚拙拯救那些信的人。这里的所传知识和传扬不一样，不是指供应话语的方式，乃是指所传的信息。神乐意借着所传知识、所传之信息的愚拙拯救那些信的人。在这节里，保罗说到信息的愚拙。在我的话语著作里，我特意使用简单的发表，有人劝我不要这样做，他们说用简单的发表不能吸引有学问的人。可是我不想用动人的发表，那不是传扬基督或十字架。我们传扬基督和十字架时，该用简单的词句和发表，我们不是那些传讲高超言论的人。因此我们该效法约翰在他福音书中的榜样，他的写法非常简单。例如约翰一章一节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在四节约翰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在十四节他简单地告诉我们，化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保罗向崇尚哲学的人传讲基督和十字架时， 话语非常简单。按我们的意见，他该用他的知识说出有哲学推想的高超言辞，但保罗特意避免这样做。他去哥林多传讲基督和十字架时，曾定了主意，不知道什么高超的发表。相反的，他使用简单明了的发表，就是崇尚哲学的希利尼人所看为愚拙的发表。尽管如此，保罗说，神用所传知识的愚拙拯救那些信的人，借着简简单单传扬基督和十字架，人就相信得救了。这是我们有把握，他们所信的不是我们高超的言论，乃是我们所传的基督和十字架。神迹与智慧，灵前一章22节说，犹太人是求神迹，希利尼人是寻求智慧。神迹乃是神奇的表号，以证实所传讲的宗教需要神迹，是犹太人一直求的。智慧与哲学有关，是希利尼人经常寻求的。在灵前一章22节，保罗提到两种人，热心宗教的犹太人和崇尚哲学的希利尼人。热心宗教的人是要神迹启示，崇尚哲学的人是追求智慧。但是保罗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不在意智慧，也不在意神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犹太人讥诮他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内建造起来的，就你自己吧，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经学家并长老也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靠他。他们向主挑衅，要他从十字架上下来，好证明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不过主一直默默无声，他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救自己，没有神迹、智慧，只有软弱、愚拙。按照人的智慧，钉十字架实在是愚拙的。哥林多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或我是属基法的，乃是运用他们的智慧。他们跟随自己的哲学，却不跟随基督。但是保罗向他们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对求神迹的犹太人为绊石，对寻求智慧的希利尼人为愚拙，但对那蒙召的，这位基督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保罗不是告诉哥林多人，我们传复活的基督，这是很有意义的。使徒行传里传讲的中心乃是基督的复活，照使徒行传，这个传讲乃是见证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但保罗在这封书信里并不强调基督的复活，他反而强调要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毫无疑问，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比较喜爱听复活的基督。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大神迹，一个人从坟墓里起来升到诸天之上，太神奇了。希利尼人可能认为论复活的话非常有哲理，他们寻求智慧，也许有兴趣想要知道死人怎么能又活过来。然而保罗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一位不做什么来救自己的基督。保罗跟随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把他传给哥林多人。所以灵前一章23节宣告，我们却是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对犹太人为绊脚石，对外邦人为愚拙。保罗跟随钉十字架的基督，对犹太人为绊脚石，对希利尼人为愚拙。在24节保罗接着说，但对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那蒙召的指那些在永远里为神所拣选，在时间里相信基督的人。对这些蒙召的人，使徒所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乃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智慧是为着计划定义，能力是为着实现完成所计划定义的。在神的经纶里，基督是智慧也是能力。赞美主。对我们来说，今天钉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能力，也是神的智慧。 在灵前一章二十五节，保罗下结论说，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就连神的愚拙也比我们的智慧更智慧，他的软弱也比我们的力量更强壮。